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万峰老师。哎，星期三欢迎您回归啊。那么还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
好，挺好的哈。
哎，万峰老师当然好啦，昨天一整天休假嘛。
不是，我不是休假，我现在去看医生，总之都要检查这个、检查那个，然后呢，越查呢越多问题，
对，
所以呢，应该看医生还是不应该看呢？
我还是将我的至理名言来自于圣经，上帝给我的启示，
我知道，
那就是要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
我以为你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就看来
你够喜乐了，
干嘛？
你够喜乐了啊，所以我不需要给你这句话，我只是告诉你呢。要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我相信这句话不仅仅是神呢给文慧的，也是给万峰老师，给每一位听众朋友。特别今天呢，我们的幸福一号呢，他又要考试了，驾驶方面的、
驾照。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纪念呢，我们亲爱的姊妹幸福一号。那今天呢，文慧出来的时候呢，就觉得咦，有点冷啊。那因为昨儿晚上呢，香港这边呢下了一场雨，所以呢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回到了早春的时候啊，有一点冷冷的、凉凉的啊，就有点后悔为什么自己没有带上呢一件薄薄的外套。我看了一下气象报告，的确啊，就说呢，华南、江南地方呢，这个雨虽然呢停了。就是没有暴雨，但是小雨不断，春雨的尾巴呢还是拖着呢。可是因为下雨的缘故，所以呢气温就降低了，体感那种凉感呢相当的强烈。那么北方呢就像过山车啊，可以呢中午的时候30度，到了傍晚的时候呢，20度。也就是上下10度左右，所以呢，北方的朋友应该会比南方的朋友呢，感受到气温的变化啊，那种感觉更强烈吧。那也更加懂得照顾自己啊。所以再次提醒，这个六月虽然呢，我们说夏天来了，可是呢，天气变幻不定，大伙儿千万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啊，不要感冒。这是文慧说的，你看，
对，所以你也要小心。特别呢，我们南方的温差大，都开空调，我们特别这里呢，好像冰库一样啊，所以都是这样。
你没听到我的声音开始有点沙哑，我又要开启呢，
因为看到我
不是用普洱泡陈皮来喝了，因为我很容易呢。一感冒一伤风呢就有痰了，那这会影响大家听节目的那种喜悦感嘛，对不对？都希望听到清澈无比的声音。好，介绍今天呢我的喉咙又沙了。5月29号星期三，我们1小时的节目，一起灵修，接着一起学习圣经深度行。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如何理解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然后呢，今天我们关心一下世界局势。原来今天是
什么？
就是国际维和人员日。
哦，那些特别不容易，
对，因为呢有点沉重，
看看要派到海外，派到海外呢还艰难，最艰难的任务
对
就是当和事佬嘛，你明白吗？
和事佬
就夹在中间、
嗯、
啊，两
边不是人。
对了，对了，所以呢、嗯，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差，
而且他们去的地方通常是最危险的地方啊。所以呢，国际维和人员日呢，我们要关心咱们中国呢，也有派这个国际维和军队。不能讲军队，而是呢这个专员到不同的地方呢去驻扎，所以我们要为他们呢祈求和平，为这个世界祈求和平。但今天呢我们没办法关心国际维和人员，为什么呢？因为有点沉重啊，而且现在呢
沉重就不关心嘛，沉重更加应该关心。
而且呢这个课题呢比较复杂，所以呢我们先按下不说，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博物馆。因为我知道这是万峰老师会喜欢谈的话题。
对啊，你知道为啥去博物馆？因为有空调嘛，
还
有座位。
还有呢，最近呢，中国呢也有一项报告，哎，咱们中国的博物馆呢增加速度很快。还有呢，去博物馆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家长还有年轻人喜欢去博物馆。好，所以我们会来专心的跟大伙儿谈谈博物馆啊。那最后呢，我们一起呢查考这周的金句，出埃及记七章十三节，祷告事项现在赶快提上来吧，在我们的第五空间。诶，今天早上第五空间好像呢这个挺顺畅的，很多人都冒泡了，现在线上人数竟然有157位耶。
哦，
好难得啊，最近的一个高峰。
所以呢感恩我们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上来，我们也知道呢我们的网站呢一直是有一些的情况的，
嗯，
所以也请继续为良友电台的网站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弟兄姊妹，接触到更多的信徒来祷告。
对的对的。今天要和大家说啥呢？听过我们节目也曾经播过一个专栏吗？就是蔡大夫来了。
哦，蔡大夫干嘛？
对，我们曾经呢请我们的新田老师呢跟蔡大夫呢做了一期的节目。那么在这期节目当中呢，蔡大夫告诉我们怎么样四季养生啊，也告诉我们一些比较平时多见的问题，那怎么样呢去望闻问切。不过蔡大夫看不到大伙儿，所以呢不能望也不能闻也不能切啊，只能够问。那我不知道呢大伙儿呢去看中医的时候，特别我们当中还有呢清风校是我们的中医呢，去看中医的时候呢，哎，请问大伙儿您会不会上妆啊，就是化妆。
我平常都是美图秀秀嘛，拍个照。昨天我开了个抖音，拍了自己一副照片，为啥长这样？
我说你去看蔡大夫的时候，你当然不会化妆了，你是男人嘛。那女性呢，特别是我们下班之后才去看，那很多女性呢上班呢是要稍微呢擦了一点的防晒，那或者是粉底，气色好一点嘛。然后呢也呢擦了口红。哎，下班呢就去看蔡大夫。那你说蔡大夫看我们的脸色，因为化了妆，他能看出脸色妆底下的、
哦、
妆之下的那些底色吗？
因为平常我都是印堂发黑嘛，所以看的时候遮掩一下嘛，有些时候。
那万峰老师，我化妆那真是跌破了我的眼镜啊。那中医就是望闻问切啦。那么这个望呢是四诊之首，一个人的面色舌相啊，中医一定会叫你伸出舌头我看看，还有看看你的眼底啊，这个黄不黄，眼睛，还有看看你的指甲的颜色，那这些都能够间接的反映呢我们的一些情况，甚至我们病情的变化。因此呢，哎，这个中医告诉我们，看中医之前一定不能够涂口红，不能够擦粉底，不要上眼影，也不要呢擦你的美美的指甲油啦。
那我们能不能刮胡子呢？因为刮了胡子就变小白脸了嘛。
哎，不会，你刮了胡子还是照样的老汉脸啊，所以没关系的。刮了胡子反而会让呢医生看得更加清楚。但是女士们，如果我们上班真的要呢化妆，那么这个也不用卸妆吧，太麻烦。可是记住啊，看中医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哎素着一张脸 去看中医。
哎，那个清风笑已经这样说了，影响他旺，因为他是中医嘛。
对对对，我本来就是想问问清风笑，哎，这个你觉得我刚才分享的另外一位中医的看法对不对呢？果然是对的啊。那怎么样看中医呢？其实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也是要这样啊，就是千万呢不要掩饰啊，就算掩饰也没用。为什么？因为上帝鉴察我们的心。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诗人大卫最能安慰人的诗篇，是他生命经受苦难时压榨出来的心声。保罗身上的那根刺，造就了他在书信中散发出的那份温柔安慰的馨香。今天我们经历困境，除了要承受苦楚，我们也可以相信日后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因此我们看待困境，不要只看痛苦的部分，同时也要让这经验成为我们的工具，在别人遇上同样的情况时提出宝贵的经验，协助别人及早走出困境。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 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今天我可以，
感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好，我就是那个没有那么优雅的琴弦。
开工了，文慧老师，早上好。
好，我们开工了，万峰老师。今天好，
还有杨天成。
对了对了，
就是你看到天上的那个天空，然后还有那个成功的
成功的成。
文慧老师啊，
哎，
我刚刚呢在想哈，因为呢您说呢在拨打热线之前呢您会敲钟。
有的有的。今天会不一样。是的，有文慧，有万峰。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在吗？如果在的话呢，上来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冒泡，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就继续听节目。早上好，再次的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我们的节目呢从7:30已经开始直播了，那么已经进行了17分钟，我们一起呢灵修。还记得刚才我们灵修的经文吗？来，让我们的万峰老师读一次给大家听。
好，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哥林多后书1:4，我相信呢是很多的主内家人呢非常熟悉的经文。
所以我现在就能够安慰别人了，就是呢，
你有在患难中吗？
对啊，我有病嘛，昨天看了医生，查了一大堆的病出来。
你知道吗？你每次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几个词，其中一个叫杞人忧天，另外一个词呢，虽然你年龄不小了，但是我觉得您的心态呢，有的时候还像那个少年，甚至呢比少年还要在幼嫩一点，叫童年。所以就让我想到啊，这个少年不是愁滋味啊，为父心事强说愁啊。你看看我们的万峰老师，放假呢就没事儿，做好多好多身体检查，然后呢，
对啊，然后就查了一堆东西出来，
就让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夜不能眠呐、
啊，
因为呢。
哎、照样眠呢
啊对呀、啊，那你就没在患难中嘛
啊，但
是你知道患难是会让一个人睡不着觉的。您那些患难呢，比起一些人的患难，简直呢是不足谈了。
但是我也开始发现我身体开始旧了嘛，因为我年纪一大把、嗯，就这个身体也用了几十年了嘛。
是，那我赞成万峰老师是需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但是呢，要学习将忧虑卸给神。也就是说呢，身体呢啊，我们照顾好，交托给神。那知道呢，神在掌管，
所以我在患难当中啊，我就发现那个患难也没那么严重，所以我就能够去安慰其他更严重的人。
好，自己兜回来的，自己赚回来的，行行行。那我想让我们选择呢，可能我们不希望一开头的那个，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啊，如果我没有患难，可能我不懂得安慰在患难中的人，那也没问题啊，我还可以做其他事情。但是问题是呢，我们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谁能够保证明天呢？还是太阳出来啊，天空一片蔚蓝呢，对不对？鸟语花香，所以在生活当中一定会接受一些的挑战。那生活可能呢会严严的打击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因为他会安慰我们。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有多少人经历过神的安慰呢？
我相信每个都经历过神的安慰，
大大小小的安慰。
不然我信耶稣来干嘛呢？
嗯，
就如果我完全没有跟神有这个经历过、体验过，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联系的话。
对，
对
啊，那为啥信耶稣呢？
那我觉得要很小心听万峰老师说的啊，就是呢，万峰老师强调的是那种的经历，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他要安慰我们。如果我们都没有经历过他的安慰，那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省察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过呢，真的有一个年代的人呢，真的不是很重视这个信仰经验，他们很重视呢理解神的时候呢，我多看圣经啊，然后呢教会传统有什么理性分析，但是个人经验这个能做准吗？那所以有一个年代的人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也要加上这个个人经验，可能放太重也不是好事。
我觉得就像我们的双手、我们的双脚，就是呢一起，你走路的时候，你不能光靠一只脚嘛，对不对？跳着跳着啊，你走不远的，所以是双脚一起，所以两方真理的知识啊，还有就是呢生命的经历。那可是呢啊，有人呢，他不是没有经历，神要安慰他。那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类人是不肯受安慰
啊，
因为他不肯放过自己，不肯放过啊一些伤害他的人啊，所以不肯受安慰，不甘心啊。明明上帝已经安慰他，明明上帝的话语已经临到了，可是他的心就是不愿意打开来，不愿意放下啊。所以呢，圣经形容这些人呐、啊，不肯受安慰。包括神的百姓以色列民，那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特别是当有人打我们的右脸时，哎，我们能不能
左脸给人打？
对，我们能不能也放下自己的那种不甘心、那种的愤恨、那种的委屈呢？
我觉得呢，看看有什么的方法被人打。例如正常的我被人打，
还要看别人怎么打我们
打法。对啊，因为呢有些时候我被人打呢，我大部分时间都算了，但是有一天呢，有一个人的挑战说，万峰，你得多去宣教工厂去看一看，你这样没有宣教经验。
他有打你吗？这个不叫打。
我说我在良友电台，我在福音差会做了十几年工作。
好了，万峰老师，
那我被人误解的时候就被人打错了。
哎，不是，这不叫打、啊、你可以这样子去延伸打、啊、但是不能够这样随便乱引用。那我们想一想万峰老师这样的引用，
他批评我正确的 OK。
那我们不随便的这个套用啊，我们还是要回到真理当中，看是不是像万峰老师这样的解啊。我真的有的时候好担心万峰老师呢，他呢这个解圣经的时候呢，大伙要慎思明辨。好，我们先进入我们学习的环节，
进入福音书，广度鸟瞰，深度挖掘，认识耶稣生平。圣经深度行，深度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结合了旧约律法的背景以及经文的语境，和大家分享了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句经文的困惑。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我们仔细地去读这个经文，我们会看到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是耶稣呢以立正的方式来说明不要与恶人作对。按照旧约的律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呢，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的回应呢应该是你也打他的右脸。但耶稣给的回应呢却让我们感到困惑。耶稣说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耶稣为何会这样说呢？那我们要如何的在生活当中去应用这样的话呢？ 第一呢，我们不可以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或者是去遵行。在这里耶稣呢使用夸张的一种表达方式来达到他所想要达到的效果。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当基督徒被人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跌倒在地就立刻站起来转过另一边脸让人打。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内心常常呢被罪恶激动以至于以恶报恶。如果有人打你或者是辱骂你意图挑起争端或者是争斗那么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不应该以恶报恶。耶稣在这里告诫我们呢不要与恶人作对也没有与恶人作对的必要以至于呢我们受到更大的伤害甚至到最后很有可能我们自己也会变成恶人。第二呢这段经文的要点在于我们不能采用冲突的方式对待冲突而是要采用和平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冲突。基督徒不可存有报复之心这是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应该有的态度。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让门徒从字面理解和遵行这句话。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耶稣说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显然呢耶稣并不是说让我们为了避免去犯罪就挖掉自己的眼睛而是以夸张的语言来强调不可犯罪。第三呢除了避免冲突之外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就是由恨到爱这样一种心态的转变实现信仰上的超越。耶稣以一种截然相反的回应从打对方的右脸到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打左右脸只是一个形容讲的是当自己被伤害时的一种应对的方法。在这里呢耶稣有意地提醒门徒在面对恶人的时候因着爱神和爱人的缘故我们要有一种心态上的转变要从文士和法利赛人那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和仇恨的心态转变成甘愿为着爱对方的缘故而乐意承受更大的亏损和伤害的心态。这是一种信仰上的超越，它帮助我们不被外来的恶所胜过，帮助我们可以宽容别人，也成全自己。圣经让我们看到，当耶稣被捕之后，他的脸上被吐唾沫，他被鞭打，耶稣并没有转过另一侧的脸给人打。而是默默地承受。我们可以去看马太福音的26章67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当他面对伤害、羞辱、杀害他的人，他没有仇恨，甚至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耶稣为罪人献出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以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见证，完全了律法。也给我们带来了拯救和永远的生命。耶稣的这个教导对世人和整个的世界都有着非常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弟兄姐妹，你能举出具体的例子吗？比如说俄国的托尔斯泰、印度的圣雄甘地，还有马丁路德金呢，他们都深受耶稣这一教导的感召和影响。那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耶稣并不是教导门徒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采取一种不抵抗的态度，甚至在身体受到伤害时也放弃自卫。耶稣提倡的原则是要避免争吵，不要报复，不要以恶报恶。 使徒行传的20章记载，当保罗受审被打脸的时候呢，他斥责打他的人，他勇于维护他自己的权利，这也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效法基督，以爱而不是恨去面对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靠着主呢，看似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却可以显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刚强。愿主帮助我们，愿为他人蒙受祝福而愿意承受最大的痛苦。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约瑟在埃及宽容了他兄弟，大卫的饶恕在扫罗的追杀里，主包容我们，包容我们的不义，是要我们去爱仇敌，如同爱我们自己。约瑟在埃及宽容了他兄弟，大卫的饶恕在扫罗的追杀里，主包容我们，包容我们的不义，是要我们去爱仇敌。宽容了他兄弟，大卫的饶恕在扫罗的追杀里，主包容我们，包容我们的不义，是要我们去爱仇敌，如同爱我们自己。约瑟在埃及宽容了他兄弟，大卫的饶恕扫罗的追杀里，主包容我们，包容我们的不义，是要我们去爱仇敌，如同爱我们自己。约瑟在埃及宽容了他兄弟，大卫的饶恕在扫罗的追杀里，主包容我们，包容我们的不义，只要我们去爱仇敌，如同爱我们自己。约瑟在埃及宽容了他兄弟，大卫的饶恕在扫罗的追杀里，主包容我们，包容我们的不义，只要我们去爱仇敌，如同爱我们自己。
2000多年前，耶稣来过世上，留下了许多教训事迹，这一切都记载在福音书。但你是否能明白其中的启示，掌握其中的真理准则呢？欢迎和我们一起进入新约，展开一段圣经深度行。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8:04，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而制作的清晨直播节目，7:30到8:30，星期一到星期五。那么今天星期三是2024年5月29号。那么早上这个时刻，有万峰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那还有您啊，您是谁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冒个泡吧，因为呢今天好奇怪呀、啊、突然之间呢，诶，可以上来冒泡的人多了啊。那今天竟然呢有180几位在线上，哇，好几位好久不见啊，例如深爱福音啦，例如呢步步自行车啦，值班电工啊，好久好久不见你们啦，冒泡了，欢迎欢迎回归。还有呢，诶，几个人的名字第一回看见，例如袋鼠。
嗯，对了，非常欢迎你啊。那如果听众朋友呢就觉得，哎呀，我现在呢怎样可以跟良友电台保持联系呢？你在收听到我们节目已经是在保持了哈，第一。第二呢，就是在我们的第五空间上面呢，最顶上呢有一个，有两个位置，一个叫这个返回良友电台网站、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去到我们最新网址的地方，第一啦。第二个地方呢就有一个黄色的那个位置写请保存这个，里头呢就带两个二维码，一个是给苹果的，一个是给安卓的。那我看到呢可能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新的 APP 出现了，所以可以看一看试试看啊。
好，那么大家努力努力啊，也回报情况给我们知道，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呢我们不要断了联系啊。虽然我知道呢就算您冒不了泡，您都在听节目啊，又或者现在不方便听节目，之后呢会回温重听我们的节目，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呢能够有机会呢在直播的时候呢跟您呢一起的互动交流。哇，琴弦老师最近呢哇非常殷勤啊，早上时间来陪我们陪大伙了，不过呢他拉仇恨呢。
怎样？
他说一边喝咖啡一边听节目拉仇恨呢。
哦，为啥拉仇恨？你
我也想啊，我也想喝咖啡、
哦、我不想，我不喝咖啡身体健康
好，那刚才呢我们就一起学习了圣经深度行，那如何理解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啊。那万峰
就是当文慧老师攻击我的时候、
哎、
什么小棍子啊，我就所有都被他打
了。对
了
对了，哎，本来想打他的右手，他说好吧我左手也给你打啊。也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他常常的抛砖引玉啊，就是呢他呢用他错误的示范啊，让大家知道怎么样错误的引用。所以我知道万峰老师辛苦您的用心良苦，愿意呢破坏自己的形象。
对，当你退休以后我就所有都说正常的话了你没发现吗？你放个假我说的都很正常。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在这呢故意呢这个用错误的示范让大家知道，哎，这是错的，不可以这样子的啊。那好，我们今天呢这个来关心什么呢？刚过去的5月18号啊，就提醒大家你该去呢博物馆走走了，因为呢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喜爱逛博物馆的万峰老师最近去过哪些博物馆呢？
还没想到。
那最近没去过所以才会那么久啊那问问呢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你们家附近有没有博物馆呢？
有，我家附近有两个博物馆。
是吗？
一个是水资源博物馆，就是呢我们这里的水务的地方去做的，然后呢就是去有一些水管啊。
诶，香港这边倒是可以参观，为什么？因为有海水。对不对
啊？海水冲厕，
对对对、所以怎么用呢？
对对对，
还有淡水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是挺。
还有现在流行了一个九龙寨城啊，他们不是有个电影出了吗？然后呢，在这个九龙寨城旁边呢有个商场，他呢就做了个小小的博物展览。原来都是从网上下载下来。展览那个寨城的那个历史，原来都是网上下载下来，然后那些照片都是网上下的，拿白纸打印出来，然后贴在那个好像一个平常的通告一样。
哎，那但是值得去看呢，因为我就
不值得上网一搜就有
了。我觉得挺可惜的，就是呢，哎，我来到香港的时候呢，这个九龙城寨是吗？还没有拆除呢，我竟然没去过啊。但是它拆除之后，那个新公园我去过啊。
所以呢。 那些人就是说那个展览呢，就是琴弦说、啊、连小学生也不如，我觉得也连我家楼下的那个通告那个小区维修通告也不如的展览，但是也是博物馆。
那我想问一下，你刚才呢说你们家那边有一个水务博物馆，还有另外一个博物馆是什么呢？
啊，另外一个博物馆是湿地公园，因为香港有一个拉姆萨斯的湿地、哦、就是一个国际的湿地，有很多这个国际濒危的那个鸟、嗯、
对对对、啊、我也挺喜欢去这个湿地公园，因为真的是啊挺亲近大自然嘛，还有挺有机会看到一些平时没看到了，什么什么有一种鱼呢是会弹跳的啊、
哦、
对，
弹涂鱼
啊，弹涂鱼还是。
我家也是博物馆呢、啊、
嗯，
我是智能家居博物馆。
好，我就想说呢，再说下去万峰老师一定会说到他家，果然呢、啊、好，你先停一下啊，免得你的尾巴又要翘上天了啊。那以前的博物馆呢就是一堆文物冷冰冰的摆放在那儿，甚至呢你靠近看都不行，为什么？因为要保护它，放在玻璃柜里头，或者是有一段距离让你远远的看着。但是现在的博物馆不同了，加入了越来越多的互动性和趣味性，
然后文物就没有了。
不是，因为它用了一些 AI 的技术在博物馆里头，所以用了这些 AI 技术呢，哎，带孩子或者我们自己去的时候呢，哎，好像就可以互动哦，好像呢可以模拟呢，好像你可以进入当中的情境哦，哇，收获很大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呢、啊、我不是说过吗，最近有一项调查就是说去博物馆的很多是家长，那当然还有很多是小朋友啦，因为学校组织去博物馆嘛，还有很多年轻人，特别是00后。那00后呢去博物馆，他们用很新潮的方式走进文物啊，跟这些古代的文物产生了新的化学反应啊，譬如说呢，数字化就为博物馆呢赋予了全新的表达方式。
你知道问题在于哪里？
嗯，
那个数字化的机器没打开。
嗯，
很多时候就是那个人根本设计了很多机器在那里，然后他们都不会开。
现在00后会开了，你不要。
不是，那个是博物馆里头的机器
啊，
那工作人员不会开。
你放心，现在很多博物馆都很新进了，所以呢，万峰老师，你不要用那种呢歧视的那种呢，好像
去过1000个博物馆，我跟你说。
但是内地很多博物馆都是很先进了，那。95后呢，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就讲到一位95后的女孩，那么李佑熙，她呢从职场里头呢，哎，走出她以前的那些商业的工作，她进入了哪里呢？进入了博物馆的世界，成为一名甲骨文科普视频博主。她因为发起了挑战全网最冷门的专业这个话题而走红网络，那他自己呢本身就对甲骨文呢很有兴趣，所以呢他就开始研究甲骨文。哇，我告诉你啊，哎，甲骨文你懂不懂啊？我不懂。那破译一个就是呢去翻译啊，破解翻译一个甲骨文啊，哎，你知道吗？这个奖金10万元啊。
因为呢他甲骨文呢有一些字呢是比较旧，所以呢有些时候它也不能靠这个前文后理来推断。
对，
其实那个是一个学术的研究，
当然绝对的、嗯、文会自己都不敢说，因为呢甲骨文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是一个学术方面的研究。那还有呢这个甲骨文里头最多被用出来的哪文字是哪一个文字呢？哇，这位95后的女孩呢，她就是在网络方面呢做这个甲骨文的科普，做这样的视频走红了。所以就是说呢，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00后啊，或者是95后，他们真的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哲学，他们有他们的价值取向。那文慧就在想，咱们良友电台有没有良友博物馆呢？
有。我们呢特别在益友电台在韩国首尔、
嗯、
我们那栋楼呢7层高的里头 底层呢就是一个博物馆，就有我们整个益友电台的那个建立的过程啊。
那我们
文物，
对啊，那我们良友电台，如果我们的听众上来我们良友电台香港这儿，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文物让他们看？
有，我们有这1950年代的那个黑胶唱片、啊、
还有
什么收音机啊，
我们很
录音啊，那些
我们，对，你讲的对哈，还有我们很多的文物是来自于我们的听众。我们听众啊，多少年前听的啊，那个收音机都寄过来给我们了。
你知道最旧的文物是谁啊？
谁？
是你了，现在
啊。小棍子在哪里？我准备打万峰老师了。那么我想问一下，人呢？人啊、是不是一座活的博物馆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是谁温柔地在我的心外叩门？我是否认得他的声音？是谁耐心地等候我打开心门？我是否愿意让他进来？是耶稣在叩门，等候进入我心，我是否愿意打开心门？他要进入我心，做我良朋友，与我同在，永远不离开我。是他允许我，他永远不忘记我，他将我铭刻在他掌上，我要从旧恩的泉源焕然取水，他是我的主，我的拯救。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线上今天，
线上今天。
是谁温柔地在我的心外叩门？我是否认得他的声音？是谁耐心地等候我打开心门？我是否愿意让他进来？是耶稣在叩门，等候进入我心，我是否愿意打开心门？他要进入我心，做我良朋友，与我同在，永远不离开。是他允许我，他永远不忘记我，他将我铭刻在他掌上，我要从旧恩的泉源焕然取水，他是我的主，我的拯救。
你喜欢听什么样的见证？是听病得医治、考试顺利、怀孕成功？当然，这些都很好，应该感谢主。但是，从成功变失败，富贵变贫贱，健康变病痛，这还算见证吗？我们是祈求神改变环境，还是求神透过环境来改变我们呢？修剪就是神透过环境来改变我们。
2024年主题：修理干净。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十三节，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8:20，这是呢清晨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
今天
因为今天真的好特别啊，好多的老朋友回归了啊，好久没看到你们，可想念你们了。看到你们冒泡你们的名字，哇，这个文慧的心里就是暖和和的。
嗯，特别欢迎董姊妹啊，刚刚冒泡。
对，她说哎呀终于能够上来说话了，真好。还有我们的河南小慧也是好久好久没冒泡了。另外呢慢慢的脚步也出现了，哇，好棒好棒。还有呢秦贤老师啊，继续喝咖啡，继续跟我们一起呢来做节目。好，我们看看这周要背的经文，出埃及记七章十三节。那出埃及记呢七章一到这个第一节啊，到十三章的十六节，这个段落当中呢，哎，提到呢法老的心刚硬，一共有十次啊，法老的心刚硬，
所以就有十个灾吗？
不是这样说的。换那接着这句话说的，有五次提到法老呢不让以色列人离开，有五次提到呢他不听摩西和亚伦的话。
对啊，为什么他这心硬如铁呢？
对，有不同的，可能有不同的原因。那第一，以色列人的数量这么多，如果让这些人离开，那他就会失去一大批的奴仆。
对呀，就是钱的问题嘛。
哎，对，所以法老当然就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了。
对呀，最后就埃及人自己开工嘛，这个麻烦。
这个第二个原因呢，在出埃及记第五章呢，摩西第一次去见法老的时候呢，法老回应说：“耶和华是谁呀？使我听他的话呢？我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呢。”他不接受自有拥有的耶和华啊，他不接受有一个比他更大的。
核心是他也不信这个神。那例如
他不信嘛，所以他不认识，他也不接受有一个比他更大的人可以命，或者更大的神明可以命令他做这件事情。
对啊，例如我拜那些传统宗教，为啥我要听耶稣话？
嗯，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是因为他不听。有一个比他更大的，他觉得对他来讲，我是法老，谁可以命令我呢？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在出埃及记第八章，法老跟摩西说，让他们去侍奉耶和华。当摩西说要带同老年人、少年人、儿子、女儿，哇，还有这个羊群、牛群去守节的时候，法老就说他们啊是心怀恶意。那这个有一个解释说呢，以色列百姓的守节所要献的祭物主要是牛和羊啊，但是绵羊啊、山羊啊或母牛、公牛这些动物呢，在埃及呢是被奉为神明的。
这个也有道理啊，因为之后这个献金牛嘛，也是在这个西乃山那里。嗯、
对
啊，
那圣经说法老的心刚硬，那七章十三节这里的意思是说坚定不移。表明法老是不会改变主意的。那后面形容法老硬着心，意思是说内心变得沉重和荣耀，可以理解为法老坚持要看重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面子，以至于呢他不愿意做出改变。好，这是讲到法老的心刚硬的原因。来，有个问题问大家。
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明明知道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却不想放弃远离的人事还有物呢？今天还有两通电话一并的接进来。 那我们呢就欢迎。
首先，默然不语。
早上好，万峰老师，今天老师。
还有，欢迎我们的再也不孤单。
早上好。
早上好。
好，那我们不说其他，先背金句啊，徐弟兄，请你先来。
好的，还有我的小女儿。
佳美。
上世纪。10:8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分散到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不到那城了。
他们就停工不到那城了。
好，好，就到默然不语了。
创世纪11:8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这个真的要提醒我们呢，背经句的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保持能够沟通的旅程。
对，我要跟万峰老师补充啊，我们默然不语呢，就前段时间才刚生孩子啊。
我知道，我一直都有为他祷告啊，为啥你觉得我不知道呢？
因为我觉得你刚刚对新手妈妈太苛刻了。
不逼迫你，不逼迫你，先让你祝福大家问候着，
先拜个早年。
好，拜个早年。
好的，第五空间的每个弟兄姊妹新年蒙福，出入平安，也祝每个老师新年快乐。
好，那很难得呢，小佳美呢也在线上，我想让她给大家拜个早年好不好？
好，祝大家新年
来，宝贝，
快乐，
新年快乐，小佳美。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今天这么多人一起参与节目。我们为幸福一号今天要考驾照来祷告，请你纪念他的那个考试顺利，也发挥他的恩赐，也纪念王弟兄的家人啊，一直抽烟喝酒打游戏，就请你保守他们，让他们真的找到人生的方向。纪念杨弟兄，他最近胸闷气短，有点喘不上气，大手也解不过来，就请你保守他的身体，让他起码能够处理他的那个肚子的那个情况看医生检查也纪念王姊妹就纪念他现在在喝中药，不用吊盐水了，光喝中药，求你保守他的喉咙，医治他。也最后纪念袋鼠，他每天想有人替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在祷告当中学习成长，就求你找到帮助他找到合适的伙伴。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生活中的一天天总会有些新发现，
以虔诚的心打开圣经，仔细阅读，喜乐的遵行。
又是一天，学学做人期间，书中自有黄金也如玉，前途就在眼前。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一起纪念我们的家人，请大家呢也记下刚才万峰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呢同心纪念的家人，他们提出的代祷事项，求神工作。
对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